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加州议会哈，正在审议的有关堕胎的一项提案，稍后呢也来关注一下上海这个清零政策和持续封禁哈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的影响。好，首先来看这个加州州长纽森哈，上个月呢他有签署免除个人付费的 SB245 叫做堕胎无障碍法案啊。那在这之后呢，另外又推出了两个跟堕胎相关的提案，叫做 AB223 啊，还有 SB1142，分别在州议会的这个就是参议会和众议会两会在进行推进啊。那其中这个 AB223 法案呢，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那么在加州啊，我们知道娱乐和高科技产业都非常的发达，那么孕妇、母亲和协助堕胎的这些人们呢，因为这个法案的这个提出哈，如果一旦通过，会免除任何民事和刑事的责任哈。那么这个法案它的全名叫做这个生殖健康法案，叫做 Reproductive Health 啊，代号是 AB223，是由加州15区的众议员Buffy Weeks 提出的啊。这个 Buffy Weeks 是代表奥克兰选区的，然后他呢前不久不是提出一个也是特别有争议性后来被搁置的强迫所有雇主要求员工都接种疫苗的这个法案啊，就是这一位作者那是这一位加州的众议员。那么他有个共同提案人是这个 Kevin Mullen 啊。那现在的法律呢是要求说县的法医在调查记录啊，一个妊娠20周之后胎儿死亡的时间情况和原因时候，如果没有医生到场呢，就要按照未就医死亡情况来处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条文删除的话，像 AB223 来提议的话呢，对法医认定或者怀疑的堕胎相关的犯罪就不再提出调查了，并且禁止使用法医在胎儿死亡证明上的陈述来发起刑事诉讼或者要求民事赔偿。那么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呢，个人不得因流产、死产或者堕胎或者这是在这个围产期死亡等状况承担任何的民事刑事责任。然后呢，在孕妇同意的情况下呢，协助堕胎人也无需承担任何的民事或刑事责任。那对此呢，加州政治评论网啊，叫做Capolit Cal Review 啊，那他们呢是分析说，就是这个 AB223 法案呢，是不仅意图让堕胎这个行为合法化，还将使杀害出生后几周内的婴儿合法化啊，不光是说在孕期、怀孕期、胚胎期的这个婴儿被杀、被堕胎合法化，还使出生之后几周内的婴儿被杀也合法化了。那么一些生命倡导者一直认为啊，在出生前几天这样的婴儿孩子和在这个婴儿出生后几天把他们处死，对于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侵犯来说呢，在道义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啊。但是现在加州的这条法案呢，就似乎就是把这个相关的道德理论给推翻了哈。那加州的家庭委员会主席叫做 Jonathan Keller 说呢，他说现在每个加州人都应该关注并且反对这项令人发指的提案。文章中提到啊，就是说这个 AB223 法案呢，还允许堕胎妇女控告逮捕任何指控她的警察或者是法相关的执法部门啊，并且要求法院呢还要判诉讼费给胜诉者啊。然后呢，这个法案呢，就是说在相关的批评人士看来，就是为晚期堕胎和杀害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呢提供了一个便利。那2019年的调查报告是显示啊，其实大多数支持堕胎的美国人都反对在怀孕晚期进行堕胎。这个在 U.gov 这个民意调查网站上显示呢，79%的美国成年人都拒绝晚期堕胎，80%的人呢反对在产前进行堕胎。加州近期的立法倾向呢，就是刚好就是与这个民意是相反化的啊。那么有相关分析说呢，这可能是因为最高法院最近有可能就是推翻啊这个承认妇女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 啊，让各州去监管这个堕胎问题相关哈。那3月22号呢，加州州长纽森有签署了一个叫做堕胎无障碍法案，会免除堕胎者的自付费用，或者呢会促使更多寻求堕胎的人进入加州，让加州的纳税人呢为这些外州来堕胎的人买单。去年9月22号纽森宣布成立加州未来堕胎委员会啊，那同时签署了很多项保护这个堕胎的一些法案。今年2月份呢，加州12区的参议员叫做 Anna Caballero， 还有第9期的参议员 Nancy Skinner 啊，还提出了 SB1142 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呢，甚至是要加州出资啊，加州政府出资向堕胎的一些组织，还有堕胎服务的提供者和一些社区组织呢进行拨款，给予堕胎或者是后续医疗的支持，设立相关的基金会支持堕胎研究和帮助一些低收入者堕胎啊。那这样的一个提案呢，即将在明天，也就是4月6号在加州参议会的健康委员会进行首次的听证啊。那么对于这个法案有任何的想法、看法、疑虑或者担忧的朋友呢，您可以关注这个公开的加州议会的听证会。那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议呢，您也可以反馈给您所在选区代表的这个议员哈，告诉他您的想法，是否愿意让加州拿纳税人的钱去支持堕胎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您可以表达您的这个意见和看法哈，给您的立法委员代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最近哈，在这个上海进行的封疫清零的这种政策呢，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和相关的啊带来的一些悲剧，甚至影响到哈，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网传的啊，从美国硅谷回国的一对夫妻遇到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境遇的故事哈。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关心一下上海的这个防疫政策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前几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上海市说要分区分批的进行封控啊，3月28号起封浦东，然后4月1日起封浦西啊，说5号就解封了。可是我们看到在这期间呢，这个中间上海的封控政策是反复的在变化哈。然后呢，这个包括中共的这个副总理哈，4月2号还亲到上海，坚持要进行动态清零的方针，不做改变。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上海并未解封哈，而是宣布继续进行这个强制的控制。那么自从上海实施这个动态清零以来呢，整个城市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停顿的状态啊，这带来了各种人道危机。一方面呢，老百姓没菜吃；另一方面呢，超市啊、蔬菜批发市场的这个供应跟不上哈，有的也这个存在很多的问题哈。那么其中一位上海市的居民王女士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候就表示说，他三月份的时候小区就封控了啊，然后一开始小区入口呢能领到订购的菜，后来到三月底的时候突然全部封起来了，连下楼都不行了，社区又没人给送菜啊，把他饿得都直发昏呢。那么全面封城的上海呢，其实这个疫情并没有说得到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的控制啊。那今天上海他召开这个疫情防控的记者会，还指出说现在已经累计有超过73000个感染病例了啊，被当局形容为形势非常的严峻。但是这个数字呢，在海外来说哈，被广泛质疑说也有当局政府哈，就是这种刻意隐瞒的水分存在。那么上海防疫的种种乱象啊，其实最让人们就是这几天触动大家心灵的哈，很担心的一个就是看到说4月1号有个上海家长发布了一段视频，曝光呢就是有200多名小孩子哈被集中隔离，然后呢只有十几个医护人员根本看管不过来哈，有些孩子屁股都烂了，然后嗓子都哭哑了啊，一个儿童床上挤了好几个小孩，可以说真的是情况非常的这个惨不忍睹啊。那么就在这个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包括我们生活在美国都能感受到都在逐步的解封啊，然后采用与病毒共存对抗的这样的方式进行防疫，但是中共下实施的这种防疫政策呢，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几天最牵动我们海外人士哈，尤其是湾区人的一个新的 一个事例呢，就是关于清华才女啊，也是从硅谷海归的就是回国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那她呢在上海康复医院因为疫情管理就是这种风控造成没有人去照顾她啊，最后她不幸离世的这个事情啊，让所有人非常的心痛和惋惜啊。那么这两天她的这个事迹呢在网上啊不断的在发酵啊，微信朋友圈里也有很多就是在硅谷可能认识她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在去不断的分享她的一些这个回国之后的经历啊，那也有很多纪念她的文章。这个女孩子呢她叫做李厂啊，她叫做李厂。那她是生于1973年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毕业的啊，后来一路上北京二中四中，然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啊，然后后来留学美国，一直在硅谷工作，有两个小孩子。2018年因为她的先生想要回国创业啊，落户上海，那么这个李厂呢就跟她回国去定居了。但是在2021年啊，她不幸因为突发脑溢血就入院在上海进行治疗。然后事发前呢他正在上海接受一个康复疗养啊。那么他的这个康复疗养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不具备自主吸痰的能力啊，就必须要定期的有医护人员帮他吸痰。那可是呢在三月份这个就是上海进行严格的这种清零防疫管理的政策之后呢，那李厂他所在的这个康复中心啊，因为有发现阳性的病人，然后结果所有人都要进行隔离，包括护理人员。那最终就导致这个李厂啊，他在没有任何行动能力，也不具备吸痰能力的情况下，没有医护人员来照顾他，帮他处理吸痰的这个事情。最后呢，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幸离世了啊。那他的这个亲友啊，在网上发的这个他们的描述啊，可以说让人看了非常的心痛哈。那包括他的这个朋友就说，可以想象他在没有失去任何意识的情况下，没有人照顾他吸痰，他活活被憋死的那种痛苦啊，真的是让人无法想象。那么当然这个亲友们发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呼吁人们能就是关注吧，关注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李厂这一位受害的女士呢能够安息。那其实更多的人是看到这样活生生的这种惨例哈，就是非常的痛心，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这也是让无论是生活在国内还是海外的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的啊，也是非常残酷残忍的。那么在这个上海当地啊，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反抗的声音哈。在4月1号的时候，浦东有个小区居民是集体签署联名信哈，希望把那些并没有重症阳性的居民呢能够进行一个就是让他们自主的居家隔离哈。然后呢这个消息曾经是有登上财新网，但是后来被和谐掉了。后来4月2号有个微博公众号啊，叫做恰帕斯东风电钻，在网上发文就说要为这些基层的劳动人民发声，然后指控说在上海的防疫控制当中呢太多背弃人民利益的悲剧了啊，尤其基层的人民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那么并声称呢说这个政府要打赢的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一个抗疫战啊。那么可是这些声音呢现在都在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大潮当中呢逐渐被淹没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啊，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博士呢在推特上分析说啊，其实居民们就是尤其是上海的居民们对这种严酷的啊不人道的清零政策的反应呢，就是由于当地的这个过激的抗疫措施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他说因为上海的很多医学专家还有普通大众都知道啊，对于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来说呢， Omicron 现在的这个感染之后的症状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封城将感染者强迫隔离在一些恶劣的情况下导致的反抗，那么肯定是就是一种必然，那么而且也不一定能达到一个防疫的良好的效果哈。那现在呢很多就是当地人士就表示封城的政策导致的人道灾难带来的伤害已经远远超出了疫情本身给上海带来的伤害啊。 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海外评论分析人士黄金秋就讲啊，他说其实这个过度防疫政策背后呢，牵扯着很多这个中共相关的利益的驱动啊，包括核酸呐、打疫苗啊、搞隔离啊、维稳呐、等等，都涉及到大量的支出，很多支出都是黑箱操作的啊，涉及到这个官商勾结啊、发国难财、卖高价饭菜啊等等这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旅美的评论员啊，唐靖远分析说，真正中共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哈，也是因为中共的二十大要开了，那当局呢不想因为防疫的问题受到政治反对派的攻击，所以这个大费周章的进行清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呢，也是因为当局的政治利益需要，而不是因为防疫本身的需要。那这个特点呢，也就体现了说这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更关心的是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对疾病的一个控制。好，那么以上就是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在个上海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哈，我们很多中国的同胞在经历这个残酷清零政策的一个影响下啊，一些人的经历。那接下来呢，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